1939，民国28年10月中旬，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全胜收局。这一仗不仅给予国内明星士气莫大鼓舞，在国际上也造成了跌破眼镜式的巨大影响。此一影响至少有3：一、重新评估77以来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二、认真思考我国坚持抗战到底的可能与胜面；三、当他们与日本呈敌对状态时，中国角色的分量将以此被再认定。这些对我们尔后突破单打独斗、孤军作战的困境具相当积极的正面作用。再看日军这方面，才不过一个月前，冈村还意气风发说要效法德国人打波兰的闪电战术，九月底以前拿下长沙的。现在已是10月中旬了，他却闷坐在武汉，灰头土脸苦思长沙这一役的失败原因。最后他才发现，当初错估了从岳阳到长沙的地理因素变化可能，也没有把国军动员民众的能力算计在内。本来这片平原就是水网密布的地带，秋收过后，国军动员了庞大的民间力量，挖掉田埂引水成湖，又拔掉了枕木铁轨，使火车寸步难行，战车下了田就像进了泥塘一样动弹不得，一旦下了车呢，那日本兵就跑不过中国兵了。因为日本人穿猪皮鞋，一进水重得不得了，中国兵穿草鞋甚至不穿鞋，跑起泥巴路要轻松得多。就这样，国军在运动能力上占了上风，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由此得到了证实。日本陆军在长沙这一役的挫败是很沮丧的，一时间几乎无力发起另一波陆上战争，所以从1939年10月下旬开始，便发动了空中的攻击，连番猛炸我国后方重要城市，于是市集城虚，灾民遍野，连委员长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都被炸得片瓦无存。这个时候，委员长正在横山开会，对日机的如此盲目炸射十分恼火，这股火燃起了他的斗志与复仇的决心，因而酝酿一场全面性的大规模反击行动。在横山会议中，小诸葛白崇禧分析了目前中日双方的形势，他说日军有快、硬、锐、密四大优点。所谓快，则是他们机械化部队行动迅速；硬，便是他们官兵具武士道精神，顽强勇敢，不轻言放弃；锐，表示他们的武器精良，锐不可挡；密，指的是行动保密，比我们做得好。不过白崇禧也指出了日军的四大缺点，那便是小、短、浅、虚。所谓小，是相对于整个中国幅员之大而已，所以日军无法同时发动大规模战争。短是指时间，他们务须力求速战速决，拖不得。浅，根据上述的原因，他们不宜深入作战。至于虚，是指他们的后方，他们的补给是空虚的。这些正是日军目前的现实状况。最后，白崇禧表示了他的4点制敌之道：一、以稳定制敌之快速；二、以坚韧对敌之强硬；三、以伏兵破敌之锐利；四、以严明对敌之机密。蒋委员长听进了这番话，便在民国28年的最后2个月里，国军冒着凛冽的寒风与冰雪，又打了2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一为11月中旬开始的桂南会战，和12月1日发动的冬季全面总攻势。民国28年底全面总攻击的发起，一方面是长沙之役击退敌军所带来的信心， 一方面也是成长于恶劣环境中的国军将领，充分了解敌我当今状态的结果。这次总攻击虽然是全面的，但仍有主目标而副目标之别。像第二、第三、第五和第九四个战区便属主要攻击目标，而其他战区也同时展开了策应性的攻击。各战区攻击重点是这样的：第二战区切断铁路交通，肃清境南敌军；第三战区以11个主力师途径长江沿岸，占领阵地，逐断封锁；第五战区扫荡平汉路南段之敌，南压武汉，并遮断西去宜昌的公路交通；第九战区反扑粤汉路北段日军，并袭击沿南巡线一带敌人；第一战区豫南兵团、鄂北兵团、河东兵团联手成一系，奔向开封、庆阳、安阳出击；第四战区我军在昆仑关和日军血拼；第八战区进袭包头、五原；苏鲁、冀察两个游击区都有行动。各战区在得到中央占领之后便纷纷出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率部向太行山南路、黄河以北的敌阵杀去；九战区薛岳越长江北杀敌阵；第五战区李宗仁东渡湘河，深入敌后，直逼汉口；第三战区顾祝同向赣北、皖南分别进军。一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线炮声隆隆，杀声四起。日军总司令部里各地战报纷至沓来，搞得他们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波攻势持续到第二年二月下旬才结束，前前后后双方大大小小的战斗达1340余次之多，我军参与此役各种部队总共约有551万人之多。50多年后，我们访问到几位参加此役但不同战区的国军战士，他们对当时的战况记忆犹新。
人家打下是一种打下，日本人占下长江啊，我们是要去打长，把个打下，占个把长江都市啊，那些日本上的，就是那个的，我没打过去啊。
不是白两个州嘛，一个新乡州，一个北乡州嘛，他北乡州上赤道准备输了的，日本上这样的苹果那个炮啊，你挺快跑得快，挺慢的，都被日本人打死了。那个礼物那个车载10多少人呢、啊、
他都是手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一线他都没有办法收，一线就是这一线他都有人没有，他就是说这一个山头，这到那个山头他的炮能够支援到他那个山头，他就是取定这些地点，下面都是我们的人。那个时候啊，我们是个特级啊，我当班长了，我是特级的班了。我们去特级这个士兵营的，他那个车那个村庄啊，有大概有十来人家啊，他这个四面都有烧了这个好像五层湖一样啊，他有湖啊。没有好空的两个3-4公尺空那个一种湖啊，不像俄罗斯的一个桥车就不进去了，
在那河里面打到那个人手机啊，没下雨啊，路都长江啊，那渡江那边去啊。
来了5-6个人呢、啊、他就在那个坟墓里面，我这边的枪又打不到他，他抢那个坟墓里面呢、啊、我就给他搬着枪，我把手榴弹拿出来，我就弄这个手榴弹，他就好，我就把个手榴弹拿了2个出来，我就把它盖着一这个刀子一拉，这么就摔过去了，摔过来我又弄一个，又摔过去了，才把他们打退了。
到了河北打巨鹿县，巨鹿县那天口令是叫我到今天还记得，叫三河，口令叫三河， 所以那才会八路军，就是八路军共同合作嘛。八路军一个这个孙连生一个七军，有一个七军游击队，有七军给了我们第四军团，命令晚上是三河。那一天，石友三亲自攻不下来，头一天攻的伤亡太多，石友三亲自到了城，到了第一线指挥，攻不下来。有一个营长，他说攻不下来，好了，攻下来你休息吧，那休息要枪毙啊。
你把我一个打，我给他洗不消，跟我们公牛和洗枪不消啊，洗两三百人呢。
一看这老远这火车来了，是那是扒铁路的，就扒这个铁路。这车到这个，这车到这个这火车一把铁路火车不能动了，完了就开枪打，那就把这个手榴弹呢，怎么着这一个这里一个一摔，这就我的喘，我中的河里中的水去了，中的水里我就不动了，那是就不动了呢，就慢慢的往那边游着那边去了。
战后日方对这一役还做过一番检讨，综合日本陆军部对我军冬季攻势的反应与评价，大致可归纳出下列三点。一，在中国事变八年间，敌我主力正式激战并成决战状态，当以此次为最，我军虽有斩获，但损失亦不少。二，我十一军正面曾遭全线攻击，一度陷于苦战，若非支援华南战场作战，中国军自湖南遣调十四个师团南下，其结果尚未可知。三，今年因我军为依期望进展掌握主动，致使中国军得能发动此一顽强之攻势，只可视为事变以来陆军最为暗淡的时代。从战后公布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国军带给敌方的压力是何等的困扰与沉重的。刚才所提到的华南战场指的便是桂南会战昆仑关之役，不过在没有谈到这一战之前，容我们先了解一下与本役关系十分密切的湘桂铁路。湘指的是湖南的衡阳，桂可不只是广西的桂林，因为这条路还向南延伸，过柳州、南宁，出镇南关，和当时还是法国属地的越南河内相连接，而成为一条国际铁路，所以它的南段又称桂越铁路。也许您还记得，民国27年十月间广州沦陷之后，我们几乎已经失掉了全部主要港口，从此仰赖国外进口的军需和民生物资便是靠这条生命线来维持的。河内旁边的海防是一个国际港口，东可以接香港，西可以连仰光、印度等港部，本来是一个蛮理想的转运港，但是时至1938已经是民国27年了，河内北上的铁路只修到谅山北边的铜灯，距离我国国门镇南关还差2英里半，而衡阳到桂林这一段的修筑计划刚一开始就碰上淞沪之役，因而被迫停摆，所以这条线当时只能靠公路来运输。民国27年春，上海、南京已相继沦陷，战火又旋北上，徐州会战一触即发，全国上下纷纷西迁内陆的同时，湘桂路的铺设已是迫在眉睫似的。当时广西财政十分困窘，中央的情形更为拮据，根本没有钱，国民政府只好任法国人敲点竹杠，按他们合竹河内南宁段。至于衡阳到桂林、桂林到柳州、柳州到南宁这三段使用的路轨，大多是从北方拆下来的旧材料， 前后更动用了60万民工投入逐鹿工厂。他们既工具还要将血和炮火声中同时动手，但不到半年广州就沦陷了。日军南下的目的本想要封锁海岸线，切断我国外来补给，但不久他们便发现一条通往第三国的陆上运输干道正积极地抢筑中，于是便不断出动机群轮番炸设。所以相会恐怖可以说是万千工程人员和民工在敌机密集轰炸之下前仆后继日夜不分的困境中，或者汗水和血迹一段段接连起来的。战时交通建设之艰苦可谓一言难尽，我们将在下一集专门记述。现在再回到湘桂线上来。民国27年十月，武汉撤守的同时，衡阳桂林全长360公里这段停止了。28年十一月，桂林柳州段的177公里也告完工，但柳州南宁段的260公里还修到来宾。镇南关北上的只接上宁陵站，全线只差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时候日军却紧张了，他们眼见湘桂路行将接通，如此一来必然一患无穷。尤氏便于11月1号的这一天强行登陆青州湾，发动了桂南之战。一般人都听过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广西的天然景色确实是兼具了朴拙奇伟与委婉秀丽的两种特色，但从农业经济的角度来看，这里却不是一块富饶的土地，并不足以叫日本人大动干戈的。但是假如从军事观点来看就不同了，因为桂南除了是我国对外的重要运补管道之外，一旦占领南宁、柳州，还可以建立对重庆形成威胁的空军前进基地。所以这块世外桃源便于民国28年底引来了兵险之灾。11月15日，金村的第五师团加上盐田的台湾旅团，由第五舰队载运护送，走水路与惊涛骇浪中突袭千多湾，并于10万大山与6万大山的缝隙中强行登陆。当时为了准备冬季攻势，国军在这条防线上的防御能力至为孱弱，日军翻山越岭，兵分三路，节节推进，中路直奔大唐，从镇南关逼近南宁，左路下防城，绕过十里区，包抄南宁的后方；右路走青线，攻向南宁东北方的四塘。我军抵挡不住，南宁于11月24日陷落。12月4日，日军又攻占了昆仑关。这个时候，白崇禧向中央要求桂系军队返回家乡为广西而战，但蒋中正立即调遣了包括中央军在内的154000多精锐部队交给白崇禧，希望他在自己的老家好好打一仗。当时湘桂铁路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运输功能，不到20天，我军先头部队就已经完成集结进入阵地了。这是金村万万料想不到的事，因为从斯陇、高峰隘到玉江旁这一带可谓万山重重，怎么算也容不下10几万大军通过。直到12月18日凌晨，高山岭上炮声响起，他才发现我军已经兵临昆仑关下。国军反攻昆仑关的总指挥官为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下辖第四战区张发奎所统领的约25个师兵力，他们分北、西、东三方面向南宁地区猛扑。西路沿大高峰之一线是16集团军夏威的部队，东路有蔡廷锴的4个师，北路为主力，有13个师之多，由38集团军总司令徐廷瑶指挥。徐廷瑶以杜聿明的第五军打前锋，这个军的3个师 分别为200师，师长戴安澜，第一师师长郑洞国，22师师长邱清泉是刘德的将领，有德国将军之称。他所带的这个师是新编成的机械化部队，也是抗战以来第一个机械化师。这次担任切断昆仑关与南宁之间厚度的任务，主攻敌阵的则为戴安澜的200师。12月18日，我军火炮以昆仑关为目标开始密集射击，一时山摇地动，枪响地爆。我方阵中但闻冲锋号声四起，200师的弟兄们便奋不顾身冲杀前去。金村发现苗头不对，连忙领中村旅团从南宁火速驰援，但是他的部队一出城就被夏威的几个师拦腰猛锤，在4.8米地方被我军推倒，不久便完全陷于被动的劣势。在这一役中，我国空军也搬出了仅有的加大炮，出动100余架飞机连番猛炸敌军阵营，与地面部队相扑相应，共同赢得77以来第一次陆战联手、陆空联合的立体战斗优势。但日军毕竟是迅猛猛速的部队，他们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之下仍能不敌顽抗，直到弹尽粮绝。12月21日，金村又将跃出南去攻占镇南关的部队被调回昆仑关，但一路上还是被我军东西两路的伏兵夹杀。12月24日，中村仍然无法接近昆仑关营救受困日军，他只好下令突围。但这位有当军之誉的部队长也就在这一天被我军隔壁于七塘附近的战场上。就这样，反攻昆仑关的战事还持续了一个星期。这七天战场上进行的惨烈战斗是很难形容的。身经这一役的国军战友回忆说，
昆仑关是两边的山中那个是一条马路啊，你要走这个马路才走才能走，我连一个树林啊要几百枪。我们师长总长去接受师长啊，郑作明啊，叫郑作明，他是湖南人。
我们接两百师的话，两百师郑龙辉，郑龙辉当师长，我们接他的话，打昆仑关，昆仑山都打平了。
啊，要多多，那尤其是那200师啊，这昆仑关的马路两边那个尸体啊，哎呀，简直！我那当新闻看到他害怕，当新闻看全他哦，那个两边死太多，两边死伤最多了。
从到的敌人战线了，战线敌人战线前面就是铁丝网啊，铁丝网破掉他的，就爬进去，他掉了暗沟，暗沟浪沟熬死啊，熬死好多人了。
我们这两个彼此的啊，日本这里面的山，我们这个山守，我们守那个山啊，我们守那个山呢，我们这守那个山呢、啊，我们船长那个男的是李松啊，总船长啊，他就一这第三年把那个山守住了，100块钱加船，我那个地方我守住了，那个100块钱也没捡了，我们加船也没加成了。
昆仑关终于在民国28年最后一天。尽管第二年2月，日军从广东调来援军，再度把它抢走，我们也于2月底又抢回来。如此一来一往，使渭南对战僵持到29年11月才告结束。但这一战的意义却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它是淞沪以来我军第一次在攻坚作战中得到了胜利。打扫战场时，我军从旅团长中村正雄的身上搜出了一本日记簿，上面有一段话是他在战死前夕写的：帝国皇军第50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我更为顽强的军队。1997年夏天， 我们重返桂南战场，从柳州沿路南下，找到了南宁县境内的昆仑山区，再拾昆仑古道而上，昆仑关便赫然出现眼前。在阴云密布的午后，在陈旧破落不怎么起眼的古老门楼之前，令人不禁想起宋狄青南讨农志高，上元三谷夺昆仑的故事，含60年前勇猛的第五军千里驰援拿下昆仑关的雄风。今天山区里显得十分的宁静，因为当年的枪炮声呐喊声早已随着战士的身躯长埋在历史之中。
这一支勇士党的江潮